随念大恩而勤供养嘛。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基本学的时候啊，佛法的一个累积的东西啊，我们修行的道量啊，是要见识来。像为什么我们初学有时候必须要尽可能去服务大众，有时候必须要为要做一些事情，因为那是供养，那是供养，你要有这种福报。这其实意义不光是这样，他还要跟人结善缘，跟你的同行善知识，你要结这个同行善知识，你要结外户，你要结善知识的缘。这就缘上来讲，还有就是你的福。所以其实像这样开始在不断累积修行啊，他从你的心身心的进化开始，包括你的福德力也有了，当成熟了以后再修另外一个更具体的法，你才可能做得到。这里面要谈维系很多啦，不过我希望大家，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比较少在提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如果要谈一个佛法，这种佛法的指导要你这样修，其实不要随便讲，因为这样讲对方会让对方断掉，因为他对你的信心还没有，或是他的条件还不够。所以包括佛法要谈甚深法义的时候，假如对方不够，你变成就像魔呢，这是经典讲的，对因缘不具足的，你说究竟了义法，其实你可能是犯烦恼，你是有过失的，因为他会回谤。本来他以后可以学，可是可能因为你不当的教学，让他回谤，那这个罪过很大，而且断他的因缘。所以，因此我们在学很多东西，为什么要皈依建立三宝的信心？这个过程要是没慢慢累积，然后就开始在教授一些，比如说他对世间还多所挂碍，却要求他完全放下，这会很大障碍哦。他做不来，不是他永远做不来，是这时候做不来，所以因此你折伤他了，你折伤他。那我们缺少这个慢慢累积的这份福德力跟对三宝的信心的不断修学，所以三皈是修学，不是一个受完皈依，你已经皈依了啊，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不是。我们前面不是念过吗？就是皈依完了以后刚当学什么，所以他不断的跟他的师长跟三宝的不断修学，也不断在思维，更进一步的去观察功德，然后不断的在进行供养，以后他这个条件具足了，他跟法的关系具足了，这时候法直接讲，他没有障碍，他对啊，我可以接受。所以像我们就以世间人，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啊，我们要看因缘恰不恰当，不是光对跟错，看因缘具不具足。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处理就出问题了。你本来可以教他这样修学，可是因缘不具足，你不讲就是不讲。你为什么不讲？不是吝啬，是慈悲他，不要折伤他，不要折伤他。所以在我们在世间里面，有些地方为什么有些道理你不讲对错，讲没用啊？不但没用，连你都有问题。为什么不讲？因缘不具足啊，讲那干什么？那个讲只是在是非里面分别执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没作用。所以为什么有些东西要见止？当你有威德力，你在跟一个人的关系到最后他完全对你没有疑惑的时候，你再怎么骂他都有用，因为他对你不怀疑，他相信你，即便指责他都是为他好。就是再不行的话，你的关系都还没建立，他对你的德都还不清楚，你不能指责他，你不能修正他的过失啊。像我们现在修行，因为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每个人的那个自我意识很强，所以当你要教育一个人，你要折服一个人，降服一个人的烦恼的时候，没有经过一段很长时间不容易，所以轻易的折服会造成障碍的，会造成障碍，反而会结恶缘，所以必须要长时间的寻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修持皈依的时候慢慢养成的一种观 一种资粮啊，应该这样。所以包括这个供养也是一直在累积这种条件。那因此我们刚才讲说，一个想要在未来修行上没有其他障碍，我们有讲过身体的病啊，有时候我们福报前啊正要修的时候就完了，障碍就来了。你在跟烦恼相应的时候没障碍哦，你起修的时候障碍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也许外在的魔，也许是你从来没有调整你内在的魔，你一直顺应烦恼，所以你的魔一直都被你的烦恼包着，所以他也就跟你这个一起过日子啊，共生啊。那刚开始你开始修的时候，你发觉诶怎么障碍那么多，因为你以前没有处理过你内在的烦恼，就一直修障碍就出来。因此要不断在现实当中， 你如果知道说你未来要怎么去勇猛修，你应该事前应该准备一些资料。所以有的人很聪明的人很厉害啊，就跑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去处下众，处下众最好修忍辱啊，处下众最好修福啊，处上众麻烦呢，处上众都是接受供养的啊，这个只是在撩钱啊，那处下众都在赚钱的、啊。那处上众当然不一定是说，因为除非你得够你的基础，你也在修行，你也在领众，各方面可以。可是如果你发觉你不一定这样的，你还不到这种条件，你不妨处下众。处下众不容易有慢心，处下众容易降伏慢心，傲慢容易修伏。所以有的人在修行啊，那认路一开始就认得很清楚，专挑别人不做的。为什么？他没有想到，他就是他觉得他需要这一条修行磨练的路里面，他要这一段。所以他很清楚，他不会跟你计较说，我出家那么久了，你还这样看待我，我就应该如何？这根本他不管这些人，跟出家几年都没关，那跟他修行有关，跟他我现在学佛入佛门辈分没关，他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所以像这样的供养啊，现前供养，位于前二亲身供养，你亲自到，而不是一种。有一类这样供养了，有的没办法到，可是你可以亲自到，亲自到的作用不一样。亲自到，因为你的身口意能结这样的意念。好，我们大约谈了，我们不再细谈了啊。不现前供养啊，十方诸佛以意念观想而供。那再看第五，所供之境，无论真与非真，一法性及一切法性，支持法性皆为一体而行供养。如是法性供养时，供现前一佛即供十方一切佛，故清恭敬不及意念啊，意念恭敬广大，意念恭敬又不及法性恭敬广大。其实我要谈的是这个很根源，这个很根源，因为这是法的根源。我们只有掌握到供养的真实意，我们在我们开始学的时候，假如纯粹用意念供养，不容易做到。这时候意念供养的功德比现前供养还差，因为因缘不具足，没力，你要观想的东西太空洞了，没感觉。可是如果你对法的道理清楚了，你起的这种观想的力道会很具体有力，而且是比较符合佛法的根源。这时候的供养的就比你在眼前直向供养还大，因为它是更符合佛法原理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状况，现前供养，再过来就是我们讲的能意念。那意念是强调在法性上，强调法性啊，强调依及一切啊，知道这种法性啊。所以供养一佛，我们这里面顺便提，就稍微提一下啦。什么叫佛？你如果知道什么是佛的意思，你就能知道什么叫供养。所以后来我们谈到供养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那个讲法供养是一种对法的直接误入的供养，泯除的我法二执是第一供养，把自己的内心对世间妄想分别的降服是第一供养。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做供养，而且知道说之所以有一佛，一佛所代表的是因缘业力、哦、包括火功德，包括我们的业力所看到的一佛。可是其实法性啊变一切，所以你可以缘一佛，但你的意念在观念上不会障碍在此一佛上，所以你的功德很大。这里面它是一体的原理啊，唯有你把你的妄想分别降伏，你能才从一火变十方火。那它是这样，一火变十方火好像是量上的增加，对，可是之所以能在量上产生增加，正因为你对量的那个本质掌握到，才能从量上做无限的增加。你之所以能应化身千百亿，正因为你无生可得，知道？所以就在不断的行供养修行当中，把一切妄想分别的纷纷遮断掉，其实才是我们所有修行的根本用心。所以我们刚开始先向四相修，到最后会一直修，修到最后你自己会清楚，你也不断在听法当中，你不断会增长你的供养的功德。那我们现在四相的修，其实为什么在四相修为什么不能把它忽略？因为四相修其实在道理上隐含着跟法性修相应。可是如果你一直在四相修而不跟法性相应的话，你会只停留在这种福报上而已。那你如果能见智，你发觉你在供养，你所做的供养和一般人不一样。所以直向供养起分别心供养，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你看啊，很有趣啊，这个四十二章经讲的供养一个无心道人。那请问难道供养佛不是，难道佛是有心道人？那就你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你为什么不如去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啊，明明佛就是供养佛，就是一个无心道人，为什么我供养这个都不如供养无心道人？其实他要你无心呐、啊，你就是无心道人呐、啊。你如果有心直向，就算这一个啊，他是无心道人来我供养，那你跟供养佛法僧那不是一样？那个直向供养道理一样啊。所以真正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是因为你肯定无心的意义在哪里。这种泯除一切妄想分别才是供养之价值所在，所有一切供养到最后回归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你所做的修行要不能念念步步的往这边回归啊，你会走在宗教的修行里面，而不是佛法的修行，你会绕在这外围上跑。所以谈这个，你看，所以能做这种四相，从一火观十方火，功德很大。恭敬对敬供养的，不如对念，因为一切唯心所造，所以能心上去转化，才是功德之所在。那连心都泯除色心对立的法性供养，更是根本供养。所以为什么有人供一火能供十方佛，乃至有人供一众生等于供养佛？你信不信？你现在 我们修不来，你知道吧？你有没有观察到，今天假如有一位高僧大德和一个普通的安尼，那个生粒啊，那种呀，其貌不扬了，你要供养哪一个？一个会放光的和一个不会放光的，你要供养哪一个？当然去供养放光的啊，是不是？假如慢慢修到最后，释迦牟尼佛示现了，真的和另外一个众生在这边，你要供养哪一个？这不用讲嘛，就全部放我这边了。那当然这是正常，就一般众生还在有为法当中，他修这样当然功德很大，可是凡是修无为法者一样愿亲平等啊，怎么会有佛跟众生差别？如果你有佛跟众生差别，到最后你会化解，你去跑去大家一群人跑去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大家一拜下去，怎么变他啊？那个乞丐变成佛，拜下去反倒这个佛变这个，这个变你所不喜欢的变成在这边的。我就跟他讲，我哪有离开他？有分别的是你，你以分别心供养我，你是供养你自己吧？好。这是另外的，不过道理在这里。我特别为什么要讲这，顺便跟大家谈。其实你看从下士道在谈供养的时候，也就已经开始点点滴滴告诉你一些道理在里面了，一些更高的道理在里面。无忌供养，即亲手自供，不假手他人，无代啦，无代，无代供养，不用懈怠。这个在我们很多尤其在修的时候啊，其实最重要是你能，因为我就提过，一个动作一个法门其实有很多因缘，当你亲自做跟不亲自做其实也有差别，就像我们念地藏经，七分之六自得，七分之一才对方得，也就自得里面有自得的因缘。好，所以有些地方你宁愿讲那一句话是你讲的，宁愿做这个事情是你做的，因为在这个动作当中，从一起步到最后结束，这中间你的每一个具体作为都广结了很多善缘在里面。再过来啊，教他做供，见人穷困不能供佛者，以供品受之令供，或欠其行供。其实这时候我们来讲啊，就是说他看这个人很穷，那就给他东西让他去供养。那你自己有没有供养？其实你也是一个，这样讲他是不是有带？没有，他就在供养。你要知道供养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我没有亲自去供养，可是我找一位你去供养，因为我意念是要让他成就福报，所以其实我有没有在供养，而且还是亲自供养，因为我只是方法不同，而我的作为心是真实的，直接下面对他去做。所以有人去供养佛，我虽然没有亲自供，可是我其实是在见 我是直接亲自在做这个善法，鼓励他修。虽然他对方说，哎呀，都是你的东西，我有什么好供养的？没有，因为当他虽然只是拿一点东西，是拿是别人的，可是他在做的时候，这种因缘也具足。第一个见佛，自己相对的诸多因缘，在这个供养的时候意念成熟具足，所以他的福报有。这是菩萨发心啊，像我们有时候急着自己供养，那我最近也看到有些人他都是叫别人去做，因为对方不一定有钱，他就鼓励他周边的人，他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做善事。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人啊，这是另外一个，他不但行供养还行其他的法的修行啊。再过来就是财食供养，即物供养，内分恭敬供养，以广大供养，恭敬供养即以礼拜赞叹供养，所供之物即 财物衣食之居等，随顺而设供，广大供养所供品物，当以美妙金多。如智不能，见人做广大供养，生起喜心，所得功德亦与之同。啊，也可以用水洗的。再有无染污供养，亦称如理供养，为离金交放逸、贪染等烦恼而行供养。如啊，又如浴佛身必须净水啊，不净不可供。花枝有臭有毒者不可供，黑相之中有血者不可供。啊，就是第一个心清净，再过来物清净。为什么在这里有没有提啊？哎，在我们在接受供养，我们不要很清楚啊。哎，在供养者或是在接受供养，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接受供养。包括你在供养的时候，你用什么心在供养？像有人不知道有没有跟提过，有一次我在外面，那时候在上日文课，刚刚有一个同学讲，师傅，你要不报个名牌，我中了一半给你，一半好像不少，可当然不一定会中了哈、哦。那万一中了，我不要拿那一半，啊、哦，所以那也不一定是亲情供养。过去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啊，她的遭遇很特别，做一些特，因为她被附身了、啊，那附身那时候找我处理，啊，后来慢慢好了，啊，她就供养，供养的时候她很清楚，师父这个钱是干净的，哎，她没什么学佛，可她很清楚啊，供养师父的钱啊。是干净，他说这个是干净的钱，不干净的钱我不会拿给你。我们不在意，我们觉得很感动的是，因为他等于是在台湾被感情受欺骗以后啊，然后等于是自我放弃，然后到日本从事那种特殊行业，后来亲近一个台湾的道教的庙还是什么啊，弄得很多人去都附身啊，啊这很苦不堪言。后来慢慢好了，啊弄好了，好了以后，我们觉得这种人就说，有时候我们看人都不大一定。这种人，你如果从外表认为说啊这个很堕落，我告诉你，他的心比那个伤害他的人还干净的很呢。这他连他起码他，因为他也没什么钱，他就。表达一个意思，他不过他事先讲这个钱是干净的，可见他对你的尊重，他完全是一个诚心，所以你看到他的遭遇，有时候你很不忍心啊，哎，可是他知道这个是清净的，所以在接受供养的人，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是爱这个东西，还是要启发他那一份，你之所以接受供养，是让他有福，还是你自己要？你自己要，你就必须要消灾，你要帮他消灾。我说的话，你应该让他有修福，因为你本身不贪不爱，因此才接受供养。或者的话，那不是形成另外一个业力吗？啊，那你供养者也是一种纯净供养，啊，一种清净性供养。凡是你所不爱的东西，不要做供养的东西。有时候是不得已啊，你帮我消化，那是我们知道啊，他真的是那个。可是如果在真供养的时候，凡是你不喜爱的东西，不要供养，因为这种不但没意义啊。我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在外面那个打工 ，part time 打工，啊，就在那个 super 哈、啊，就是那个超级市场打工，完了以后时间快到了要关门的时候，那个菜都抛出来。又卖的一直降，就是如果七点要关门，那六点多就开始降价了，一直降，啊，不然就要丢掉了。啊，他们去打工就带来回来，啊，就丢给我很多，都能快回收的那个，哦，我菜也吃不完，锅也烂的很多。那对我们来讲没问题，因为我们就吃。可是我讲说，对我们来讲，他们也好意，他们存在的一个好意，就是因为他知道你用得到。可是如果你把你不想的丢给他的话，那就变成是把他当垃圾桶，这不叫供养，这不叫供养。 可是他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好意，他觉得你还用得到，而且我们也欢喜，我们节省，我们 不想再花这些钱。可是我的从这个例子来讲，就变成有的人到最后就变成到他的冰箱里面快坏了就拿来给你，这个有时候变成就是我们要不要受，其实关系到他会不会增长他的那种损他的福报，不是光物的问题，而是那一份清净心有没有。因为如果是一个懂得报恩的人，应该不是拿你不要的东西给人家。那有些东西是你要但不值钱，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觉得好，所以小孩子是供养杀给活，活照收啊。所以这不是物质的问题，而是他佛陀接受小孩子的供养，这个杀是因为他要成就小孩子的这份功德。因为小孩子没有他认为这个杀是很宝贵的，他要给你，这个不是在那个东西本身上的问题，是他那份心。再过来这里面无染欲供养，在第十修行供养，如修无常、无我、空慧、持戒、菩提心等，虽暂时为之亦属最殊胜供养。所以这个供养不一定要钱财，所以后来在整个佛法的关系里面建立的最大供养是什么？为师者不断亲近说法，供养大众，底下的依教奉行，最大供养。到最后建立其他的是配合着修，可是主轴的关系是在这里。所以后来这个物质的增减对他们来讲都只是成就修行的一个助缘，而是在彼此之间有没有依法修行，这个是所有供养的根源。好，让我们看这个391页。夏惹瓦云啊，非以高之轻者，叶之黄者，当则精美者供之。啊，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不精美者是就你来讲。那有些人呢，如果他本身是很穷的，他还要精美，他就连供养都没有。其实这个道理是以你尊贵者供之的，不一定是现实标准来谈精美，不是用现实的标准啊，大家的社会的标准说这个是价值贵不贵，不是，是就你本身对这个物觉得可不可贵。也许这个东西对别人觉得不可贵，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难得供养。那一个乞丐都已经快没得吃了，你还要去讲他说那个膏是轻者，他连膏都快没了，轻者，这时候他能把他很难得的这个仅有的膏供养你，这是无上供养啊，是不是？所以他这个讲这个精美的用意是在讲说，你以你所贵重之东西来供养，这个贵重不是用世俗的价值来衡量的，不是用世间的一般价值来衡量的。所以当有的人拿世间很尊贵的东西来供养你，可是却不是那一份清净心，其实都不一定接受，因为这供养变成增长你的贪，对他也不一定有福报。好，我们来看，茶亦不以坛子洒空而供，欲如有田回美，常因播种时播种时而常因播种时而不播种，任其荒废，于此能生现生现后一切利乐之圣田啊，四季一切时无有间断，常可播利乐之种，当以信理耕种福田。如今所说，若不作者，殊为可惜。以殊圣田，反不如农田之见贵，此乃我辈之不至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因为他有举例啊，这个在注解第一条啊，藏中习有啊，染宋代恶习啊，这个有宋代中国的恶习啊，就以那个什么以纸蘸茶哈、啊、谈供啊，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会那个，比如说我们在洒金的时候啊，好，那蘸这个来谈哈。好，或者捻那个糌粑撒供，用撒的，他认为这样不当， 那这个不当的用意啊，这个里面就牵扯到有一些问题的。其实他整个文有时候并不是这个仪式出问题，我以我的角度来看，他是说这么肥美的田，你为什么用微小的东西来供养？他在乎的是什么？你为什么用少量供养，而不是大供养？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即便你用大碗的、大杯的，也是不够啊，也是不够。像我们一般在供养，我们如果要供养鬼神的时候，鬼神是啊，鬼神是吸这个气啊，是吸气。所以说你在供养的时候，那个气其实他们所受用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它不会减损。对我们来讲，好像你怎么这一点够不够他们用？这每个人业报，每个众生业报不一样啊，他们是吸那个气。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最主要是，正如前面讲，不是有一个意念供吗？其实它是意念啊，意念供养是取一个境做供养。所以他们在评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必须要了解我们当初。中国佛教在做这样的一个仪式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并不是他吝惜东西的供养，而只用撒了几滴，而不能拿多一点量。不，问题不在这里。他其实做意念供养，啊，所以这里面他，因为他文啊讲说，有田肥美，应该播种的时候你不播种，让它很荒废。你应该救其。这个利乐的田圣田啊，应该四季一时无有间断，不断的播种，以你的清净信心来耕种这个福田啊。如果你不耕种，这个实在很可惜啊。那我们世间的田，我们都知道说要经常耕种，让它长。你怎么还呢？对于三宝福田，却供那一点点，撒个东西。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在一般在撒进啊，这啊。或是我们在撒甘露水，其实那是不是供养？我们这个沾这个有时候不是供养三宝啦，我们是在利益众生啦。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不一定很了解我们的状况，我们也不在乎那个量。而我们这个撒进啊，或是乃至施甘露水啊，这个其实是利益众生，也不是在供养三宝啦。那只是他这里的精神是说，如果你本来可以做大供养，把你所尊所贵的东西来供养，你为什么用轻易的一个动作，不是很恭敬的、很散漫的、很轻慢的动作来供养？这样是不对的。这么大的福田，只滴个几滴水，不好好灌溉，那不是很可惜吗？他的意思在这里。好，所以说他这种讲法有时候会。有的人不知道，就以为说啊，我们汉传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是不对的。我们汉传做这种仪式，其实也是义供养，也不是真的在乎这个量啊。何况很多是施洒给众生的哈、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一下就可以。尤其广论他也有提到哈、啊，最主要广论里面讲说这个量少啊。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因为在乎这个量啊，哦，最主要是我们取其仪式了。再过来我们看392页，392页它里面谈，故与三宝供养，一切时中当精进行之。如是作者，由圣妙田生长善根之力，以诸道之次第，心力渐能开广。故于文不能持其文，思不能解其意，修于身心不能生起，心力最为之时，但依田力，是即教授口诀也。这个讲句话是什么？当你现在很多修行修不来，现在修什么？皈依供养啊！你如果对佛，你如果对这个佛法的道理啊， 文啊，这个不能掌握这个法义啊，不能持其文，连这个读诵都不行，那修行的时候升起不了这种力量。这时候在心很微弱的时候，应该是依田力，依田力就是依对方啊，你只剩不够，所以叫依什么？依三宝这个田，依三宝这个田，让你成就这个功德力。所以你看啊，如是作者啊，由圣妙田生长善根之力啊，以诸道之次第，心力渐能开广，慢慢培养这个条件。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也提啊，在经典也提啊，我们有办法修禅，那再不然就是读诵，再不然就做事。那所以说，如果你没办法安身心安定的来修持，其实你应该不要让你的修行空过，应该直接去利益大众。那如果你修得来，当然这是你的条件具足啊。可是你不要那个修不来，下面的也修不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是尤其是就算你的条件根基够，你也必须要让自己从基础上慢慢累积。所以他在讲说，如果你能按这样诸道的次第啊这个一直慢慢增长啊，那心力渐能开广，以后就能修持的啊。再过来，又功不居物，唯在自知信心，若有信者，即以谈供及水啊，以无主物功之义德。就是说其实到最后，这个佛法的根源一定在这里，而不是往往着，不是只是重在外表。我们并不是在否定外表，因为当我们一再把它谈理谈得很高，事相修不来，其实理也会空掉，也会落空。所以我们的，可是如果一直着重事相修，而一直不能跟这个理会通啊，我们佛法走到最后跟世间的宗教会很像，我们到最后会增长出来大家以外表的供养，不管是受供者跟供养者，到最后都会以外在这东西为价值所在，那整个修行的意义就会扭曲掉了。所以他说，如果有信者以谈供及水啊，及无主物供啊，也可以。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他的那个解释文里面有谈啊，此谓能具信心，则用曼遮或无主之山水、林岩花木或四尘所成啊，以心念力观想而供，如诵供养云咒更佳啊。凡言所见他人微妙之品，亦可观想而供，此不患不逾取戒。以无人能见此物之眼福，亦为业力因缘而来，以知心供无过。好，他的讲谈供的意思就是说用观想供，他没有办法具体的去做，可是他用他的那种谈尘，用这个谈尘的情境来做这种意念的供养，他说这样也可以，假如你心够，你的信心清净啊，可以。再过来他就用无主的，无主的时候啊，最主要是这里面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说明明这是别人的东西，然后你起这个意念，把人的，你虽然没有直接去取，可是你把人家的东西拿去供养，这样是不犯这个偷盗罪。其实应该严格来讲啊，这里面如果你的意念很清楚，这是他人的，应该如果你拿他人的来用的话，就有一点偷盗的味道在，因为毕竟你心里知道它不是你的，凡是不是你的把它移动了拿了，这容易有偷盗的味道在里面。那可是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我取习这个圣妙境为境，而不关系到这谁的不谁的，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说比如说现在你有一个摩尼珠在供养佛， 那我不是取你的摩尼珠，我是取你的摩尼珠的像作为供养佛的那个观想金，这没有取，因为我不是取你那一个，我是取摩尼珠的那一个像作为我要供，这是好东西，你的归你的，可是我要供养的时候要有内容，所以我取其意，取其尽，借这个尽取这个供养啊，他有摩尼珠，我甚至借你的摩尼珠观想一个更殊胜清净的摩尼珠来供养佛，这我没有拿你的，可是如果你的反正我没有偷偷拿，可是你的借我拿来供，这个念头如果不清净的时候，难免在意念上就不清净了啊，你毕竟是有动别人的那种意念，明明知道别人啊，明明知道那是别人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讲说不换，不过毕竟他是，我是觉得说你应该是借这个净供养，所以而不是真的是认为是他的，我在观念上拿来用，拿给别人，不是这样。无与财物啊，当如是做，倘自有物而不能舍，但云我以无福及贫穷，以可供物我惜无，则将如波多瓦云，若已有垢罗丸啊，烧制草香而云沾檀冰片之香水者，乃以盲欺名也啊，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遗物啊，无遗物啊，当如是做啊，当如无余财物啊，哎，你其实就是尽力的啊，做啊，能用观想，如果没办法，没有其他多余，你就用观想，自己的有而不能舍，然后就说啊，我很穷啊，我没办法做啊，啊，那我能供养的没有，这完全是因为你吝惜，你吝惜，你没有起那种感恩供养之意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拿一个旧的烧的东西啊，然后不是很尊贵的东西，然后把它当作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来供养，那其实这是一种欺人之举啊，自欺欺人嘛，不是吗？因为你要是碰到一个凡夫生也就算了，你供养是佛，你供养是圣者，第一个圣者本来也不贪，再过来他也很清楚你这个根本，他也很清楚在你认为他不是尊贵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很清楚你是你在欺人，他也很清楚你尊不尊贵，对圣者来讲他没有差别，因为他一切都是清净，可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来讲不尊贵，你是以不尊贵的东西在供养啊，我也没什么增减，而是对你来讲你的福报不受损了，你以盲欺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归了，就是说这个供养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里，他这里谈很多，因为这是一个初学者修行的一个，因为更深的法他不容易做到，假如你现在有更深的法门可以修行，你可以做更多的修持，现在就是对一个初学者他能做的就是就他身边所拥有的去做这样的供养，以最亲近的最尊贵的东西供养，以作为你修道的一个初步的初次第，是不是？那你一开始你就用一种回避的自欺欺人的，这没有意义啊，对这样修行来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刚才要念那几种供养，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你能做的做，可是你始终知道供养的面有很多，而供养的意义在哪里，我借由不同的供养来累积我自己的福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三皈依，是不是？所以像我们有的人根本他没有这种财力，也没有其他的那种能力，可是供养不完全在这里嘛，供养的面有很多，始终他是以最尊贵的那种心情感恩的心来供养， 而如果你没有，你像这种虚运这个故事啊，没有多大意义啊。我们再过来看，如普穷瓦云，我初时啊，唯有腊味之香草供养，是有四种香甜之香和合而供，今则有紫丁香、多罗子等上妙馨香可供应。他为什么讲这句话？我刚开始是用很粗陋的东西，因为我只有这些，可是当不断供养的时候，他福报也增加了，所以我下一次供养的时候我会更多了，最后的供养更殊胜了。那为什么会越来越殊胜？是因为之前供养的，就之前的简陋供养让他以后有行更殊胜供养的机会。所以变成就是当你越吝惜反而是越没有，你越吝惜反而越没有。所以如果样样都往自己身上去寻求，说我得到多少，那这种福报反而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修行经常回向，要回向一切众生。好，这个我们一直在谈的所有感应的原理是如何跟你的佛性相应，这才是一切福德来源。所以当你能舍离贪而供养三宝，舍离贪能利益众生，你的福报在这里啊。所以这一个人啊，他在供养的时候，刚开始他是尽心供养，他佛东西是就世间来讲是一个很粗的东西，可是没想到这一份供养竟然作为他下一步供养的福报来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里面啊，我们在看待很多人啊，当一个人处处在跟人起对立，而在计较我有没有，我如何得，我别人我如何从外面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其实福报不大，福报不大。他所追的是一种很表象的东西，而这样的心态其实为他未来结的那种福报因缘是很浅的。所以你要看啊，往往是会有真的大福德的人是心量大，因此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自己本身没有，是他的心很纯，很纯怎么样？就是他本身没有，他也不完全只是为了要做什么好事什么，他就一个很自然的心，就想要利益人，而且利益完了以后，他没有任何挂碍，也没有什么痛感，不，就这种觉得说，哎，有东西损失了。有些人布施出去以后都还是有一种得失心啊。可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世间有些人啊，他没有那种复杂的想法，他就一片纯然的心想要利益人，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未来福报很大。好，有的人啊，今生为什么会贫穷啊，并不是真的他没有富贵因缘，是他这一世因为某种因缘，这个业报刚好在这呈现。像比如说修行啊，有时候刚好某个因缘违犯了一些东西，所以说他未来会有贫穷报。可是贫穷报并不妨碍他以前也修很多福，这个报一停了以后，下一个福报就出来了。那你看啊，有的人就是以前是他修很多福，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他可能上辈子业报的关系造业，所以今生会有贫穷。那贫穷是因为他犯了这个罪，所以他有贫穷。可是他的习性呢？他的习性本身还是量大的。比如就像以我们有时候会起烦恼，可是我们起烦恼并不表示我们其他的功德没有，我们善心没有。所以这个烦恼来的，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障碍出来？会。可是这个有的人在受报的时候，其实他的善心还一直在萌芽。有啊，有时候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其实你要看到有些人在起烦恼，其实他很多的善还是在的，只要你启发他，还是在的。甚至有的人恶人啊，你看以为他在恶报，其实他的福德力比你都还大。你有时候你在看这个人现在的贫穷啊， 只是因为以前的某一个报现前，就他以前所累积的，他不会比你差，只是还没成熟。甚至他只是以前造某一个业，这个在受这个报，以他的修行的根基啊，也比你强，也比你强。所以有人你要看到一个呢，哎呀，这个长相如何不好啊，怎么样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不好，并不表示他过去的东西一概抹杀，不是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若贤为而不共者，则一生之中终无增进之时。若先由维系因众引发啊，见真甚妙，如彼所行，当修学之。后彼配香每次以22斤半之。这是他，你不要以为你刚开始做的很微小，说你不做，到最后你都一直没有机会。你不要以为小钱不存，你慢慢存，就有这一份功德会出来。你维系虽然你的东西是很微小，可是你很殷重。物虽不贵，心贵。所以这引花后来慢慢生妙，因缘具足，因缘成熟，今生福报就感应来了，就感应来了。所以后来他乃至能用20斤来办。当然我们到最后不是以这个一直在用意啊，他最主要的精神是说，后来的这会富贵力啊，是来自于之前点滴的付出来的啊。所以不要因为现在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到那么高的，因此你否定了或是你忽略了，你一忽略了以后也没有啊。所以很多的广大身行也都是从浅的地方点点滴滴做来的。再过来，于知具获得自在诸大菩萨由化身多义一一身中化百千手等往一切刹于诸佛所经历多劫而行供养，则诸列有相似功德，变身喜足而云：我不如求我不求如是菩提者啊，就是说我不用求这样的菩提，是乃以法无知之蔓延耳。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那时候后来看到这个，觉得蛮有趣的。很有意义。即便到菩萨，他已经拥有很多了，他依然广行一切供养，因为他知道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现在后头讲说，现在人有类似一些功德啊，就容易满足，也就是说我不求那么多，我不修那个，因为他看不到这一份修行的广大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把很多修行的功德都回向什么？回向眼前可得的，而不知道回向以修行上究竟解脱这个地方去回向。我要谈这个是啊，我们在修行的当中啊，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整个佛法的意义啊，一直在追求微小的东西，而舍不得，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下手，因此现有的东西就把你困住了。现有的东西，我要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某些事情会有一些感应，那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感应，而不是在期待一个更深广的感应。因此我们会，因为我们所见是狭隘的，是小的，所以我们就对一个该做不该做处啊，不容易抉择，就没办法抉择。因此我们的修行当中经常被琐琐碎碎的人世间事给浪费掉。世间人只在期待的来世的福报，结果他耗尽了一生，我们很勤劳的付出，我们也赞叹，可是我们发觉就是说，你其实这一生勤苦 我知道你必然来生有福报，可是我也同时看到你来生依然要受苦。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要没有佛法的真实修行意义看清楚，你不会用心在该下手处。你一段你在修行当中会一直在寻求一些你所认为该有的福报供养，那个感应，你会一直在那里。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不求如是菩提。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行，是拥有多的人好，还是放下多的人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是拥有多的人比较好，还是放下多的人比较好？倒过来，他不求菩提。因为掌握这一点，你就知道，其实你现在要的是放下执着，而不是不断的去争啊。所以你现在不断的在供养，供养什么？你这个供养都配合着法义，他在追求的是更广大的福报。我不是经常跟大家提吗？提什么？你今天就算你修行修到最后，供养到最后，哇，整个新竹市都是你的。老实讲，那是很微小功德呢。以修行的意义来讲，那是很微小功德。怎么讲？八关斋就变转轮圣王了。新竹市，你家财产有没有新竹市这么大？一定没有了哈。因为我们现在台湾还没有这么有钱人可以买下新竹市的。可是只要持八关斋，能感应转轮圣王的位。那你说你要追求这样的福报，还是要持八关斋？那只有八关斋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呢，你要今天如果有八关斋，你要去受呢，还是现在有一栋房子要给你，你要去哪一个？很明显我们看不到，我们不会走这个。好，转过来，我们现在修行，假如现在有一大栋房子要给你，和你现在要你去修行，你要哪一个？你知道那个功德比不上你现在的修行，所以你一点抉择都不会抉择，一点挂碍都不会挂碍，就去修了。你会发觉它是如海市蜃楼，一点动摇你对它分点心都不会。要么就有修行意义，如果纯粹就世间的这些价值，它连动念头都不会，应该是这样。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供养都是在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份供养，所以他不会厌足一直做。那我们现在的心就变成一直缩小，所以我们转过，我们现在人其实当你拥有富贵力而自以为傲，说我很有钱，我呢，你没有呢。我讲说我们不是酸葡萄心理啊，你如果了解佛法，你根本不用羡慕，你应该是很赞叹说我有闻法机会，我所修功德比他还大。你要真的有信心讲这句话。假如你信不过，你必然还会皈依世间法。我们现在还很少活弟子有这样的信心，在修一段时间，只要碰到贫穷事，比较那种世间不世间有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不足，他修行的道念就会退了。他没想到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一时因缘，真正广大功德在这里。他所修的一切供养是要供养这个，要得这样的福田。所以当我可以讲，当我们看到很多大富贵力的人，我们赞叹他有这样的福田，可是你不要忘了你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因此当你拥有富贵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满？你不会的。所以一个有正知见的大富贵长者，他会不会因此而满足？有的人很有能力，他可以做很多的护持，可是其实我看到他的福报其实还不够，因为他是着这个外向的这个护持。我看到就是说他的福报是有漏的，是生灭的，不长久的。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哇，这个到哪里大师布施供养，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啊， 用功修行，心里清净的行一切法，他也没什么钱财，不过他就很乐意到道场，很诚心的供养，啊，出坡，他的福报大，你能看出他的福报很大，他甚至懂得去做其他的一切善法供养，所以你不能用外表的相去看，所以你应该从实际内在的修行功德来自我肯定，我到现在我在行什么样的供养，我有没有值得可以，就算自傲好了，你千万不要用外面的，这个东西跟你不久，你要看那个能真正感应更长远广大的佛所说的这种广大福德，你做过几个，你应该是意念它，而不是用表面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我这样讲不是很好，不过的确是个现实，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佛教会走向外表化，我们希望大，我们有时候也蛮虚伪的，有些地方我这样讲，我其实不大喜欢这样讲，不过反正大家也知道，我们就直接讲，不要往这边走，做得很好看，因为你到底是真供养还是虚妄心供养，唯有你懂得佛法的意义，你佛教的所有的行为才会很真实，才不会虚夸，样子很好看，可是问起内心里面不实在，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可是一往里面看烦恼很重，我们为什么不宁愿大家就做起来能量力而为，可是做的都是很实在，因为那个一切依法而修的才是真供养啊！所以不要烦恼，因为你本身认定世间的那种虚假富贵啊为价值所在，所以我们整个的道风也往那边走，你不觉得有这种味道？不能这样，我们宁愿大家务实，是完全依法修持的，这样。好，我们早上先到此。